做一个结论，就第五章跟第六章这两章来看，建造的这些材料，建造的这些人物，甚至于这些工匠，它的特色就是跟会幕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是外邦人，推罗王他就是外邦人，推罗的那些材料都是外邦人的材料。当然跟会幕他们当时候他们所捐出来的这一些材料，材料当然这些也一部分他们都是从埃及那边把他们的财富夺过来，他把它拿来作为会幕的建造。那当然还有一些都是赎命银，这些银也是要来作为会幕的建造。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无论是会幕或是这个圣殿，它都是以这个外邦人他们的东西。就新约来讲，事实上新约里面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以外邦人为主，犹太人比较少。所以无论是会幕或是圣殿，事实上它还是包容的这一些非犹太的这些子民，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殿里面的一份子，应该是根据这些来讲。无论就材料来讲呀，啊，无论就外邦人他们在这边可以成为奴仆一样的来糊苦来建圣殿。哎，虽然是奴仆，虽然说奴隶是糊苦的，可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神的工作，这个有点鬼吊鬼啦。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要当自由人，然后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愿意做的，那我们认为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可是如果就一个外邦人来讲，又是奴仆又是苦苦的，他成为一种建造的一些功能。那如果来看我们这些人来讲，本来我们就不是神选，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奴仆，我们就要来服侍这位基督。那么基督是这一个圣殿里面的头块的这一个黄角石，我们就称为根基。那我们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根基，那大家都服从这位耶稣基督啊，大家都成为呢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个建造。那谈到建造，在保罗来讲，这边都提出的第十四章有讲两种建造，一个就是用说方言来建造自己，有一种建造；另外一种就是用做先知讲道，他来建造教会。这两方面的建造都需要有，这都是圣灵的恩赐。但圣灵的恩赐，它的首先跟末后先后次序，我们还是要注意。说方言既然是见到自己，那么它必须要是通通都有，大家都有，因为是见到自己，这个圣殿是我们自己，那我们每一个身体都要有说方言的恩赐来见到你自己。所以圣经上来记载使徒行传二章，圣经上记载说圣灵多分别的落在每一个坐在那一个屋子里面的门徒头上，每一个人他们都得到圣灵，而且每一个人他们都得到圣灵给他们的那种恩赐，说方言。第二章是这样讲的。第十章呢，该撒利亚里面的那个哥利有一家听到所有的人，圣经上说圣灵降在一切哦听到的。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说方言这个恩赐是一切每一个人都有，因为只有这样的他还才能够成为神的殿，来用方言来祷告来赞美神做敬拜。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方言，它不是最小的恩赐，而是普遍的恩赐，是最基础的恩赐。没有说方言的，我不认为 他是属基督的，我的根基是在这里。你或许会认为我说的很偏激，但是真理本来就是一世，真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以否认。说谎言它是圣灵的一个凭据，没有得到说谎言，他没有得到圣灵，凡是没有得到圣灵，他不是主基督的，他不可能成为什么变。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做先知讲道，这是为了要来见到别人，那你先有见到自己的恩赐，然后才进一步向神求来见到别人的恩赐，那最好是能够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保罗说你们也是可以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只要你们有渴慕有追求，神都会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恩赐。所以恩赐是神透过圣灵也给这些渴慕追求的人，神会赐给他们，而不是说特定的某某人他才做先知，某某人他才做牧师，某某人他才做教师，那个是比较突出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有渴慕有追求，神还是同时会给一个人的，而不是说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当然在每一个时候，在各种时候，每一个人有特殊的恩赐，但是这不能够限定恩赐是只有给某人的。圣经上从没有这样讲，圣经反而是强调我们要渴慕去见到别人，因此爱渴慕追求，神反而会喜悦我们这样的奉献。因此我们在所谓的建造圣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站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来求长进。那么第一个应该要求说谎言，第二个求更多的恩赐，让教会因为有丰赐更加的丰满。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当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讲到亚威的灵降在那个所谓的那位基督，就是大卫的根基督，那么这位基督所领受的圣灵，他用七种灵来描述。那么第一种灵就是所谓的智慧跟聪明的灵，第二种他强调的就是一种谋略跟能力的灵，第三个他讲到亚威的这一个知识跟敬畏的灵。那这样的一种亚威的灵，在包括后面的这一个六种这种灵，我们一般称为七灵。那么七灵就是表示一种丰满丰富，圣灵赐给人的恩赐不是一点点，不是只有智慧而已，他还赐给你能力，他还赐给你知识，他还赐给你谋略，他还赐给你敬畏，等等的这一些事情都是圣灵要赐给人。所以基督所承受的这样的圣灵是丰满的灵，是充满的各种恩赐的灵，所以基督他能够做成神要赐给他们这些工作。没有这样的圣灵的充满工作，基督是做不了的，因为他是人。同样的我们也是的，我们也要充满着基督的这样的一种恩赐，我们来彼此在身体的里面搭配扶持，那我们也能够来跟基督一样。所以圣经它里面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强调的是身体里面的搭配，身体里面的搭配需要聚会，需要彼此互补，没有聚会没有互补，圣经上是不强调一个人的，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组成，教会也不是一个肢体。所以要像基督，你绝对不可以以个人说我个人像基督，这不对，我很反对这样。基督的身体是各种肢体合在一起的，这样才能够成为丰满的基督。没有肢体这样的互补，圣灵的充满在个人的这种肢体上面，以爱来互相联系，每一个人都想基督是不可能的。保罗我们说他很像基督，事实上保罗他是建立在他跟教会的联系上面，没有教会的代祷，没有教会的支持，保罗不可能成为像基督那样的丰满。同样每一个人他需要弟兄，每一个人他需要弟兄帮助，也需要帮助弟兄。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地方，我们彼此不愿意来往，我们彼此不愿意来往，我们只顾我们自己的聚会，那在我的家里面自己聚会，在我家里面自己干自己的事情，那么呢甚至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也做个聚会，这样而已。如果是仅仅至于这样的话，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像基督，因为基督的身体它是父，就像我们所看的这一个圣殿，它圣殿无论内殿外殿或是院子，各种材料它必须要连接的好，它必须要连接的稳固，而且每一个的材料它必须要受到熬炼，必须要把那些棱角啦，把那些杂质啦等等的，它必须要去把它去掉，没有这些东西把它去掉，它不可能成为神可用的这些器皿。因此那就要讲到所谓的内在灵修问题。什么叫内在灵修问题？那也就是神两次跟所罗门的显现所说的话，你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今天所谓的灵修就建立在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成圣，只有遵守神的律法成圣的人，他才有可能跟别人搭配，没有成圣遵守神律法的人，他没有灵修的人，他不可能来跟别人来搭配，不是，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意念很强，他不可能把自己灭掉，没有把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想法，这些肉体的这些事情把它灭掉，也就是说他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这些，他不可能跟别人搭配，不是。所以要回根究底，所罗门他最后他成为一个败亡的人，他就是他没有对神的这个律法，对灵修这个角度，他没有好好的去遵守。所以神两次都跟他讲，你所见到的会虽然是我也要住在里面的这个分别为圣的圣所，但是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律法，我也会把这一个神的殿也要把它舍弃不顾。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七节，我再念一遍，九章的第七节，他第二次跟所罗门在显现的时候讲这句话，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剪除，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亚威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去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亚威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亚威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所以最后还是归结到神的律法要遵守，福祸是建立在自己的遵守上面。当然大家是彼此去建造圣殿，彼此爱，互相来联络，这样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追求圣洁，没有圣洁不能够建设。所以律法最主要的基础是圣洁，然后往外推，那就是要有公义啊，那么要在它就有良善，那这些公义良善就是用爱来互相包容，互相来建设。但是自己没有圣洁，没有圣别自己，那等同于就是神的殿是污秽，所以神也不可能住在污秽的殿。所以我们灵修最要紧第一个就是要圣洁，每一个人要追求圣洁，每一个人要成为神心里中的人，第一个他就是要圣洁。圣洁比什么还重要，不要小看他，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我有爱心，我爱心爱心，当然要用爱心没有错，但爱心如果没有圣洁，神也会舍弃。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讲到建造神的殿，圣洁最要紧，最基础的就是要说方言，见到自己。我上讲这两点，我们